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也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2025年1月4日星期六，周一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随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局在布朗英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尼通过外交与和平终身专注承诺。第二，印尼贸易部长乐观地认为印尼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可以增加该国的出口。第三，印尼敦促以色列根据国际法承担的责任。第四，安尼迪亚巴克里接触印尼与巴基斯坦合作的四个重点领域。第五，外交部协同提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升级委员会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第六，越南汽车公司 VinFast Asia 探索在越南苏拉威西岛投资。第七，代理省长在澳大利亚游轮上对广东爪哇旅游。现在新闻内容：印尼终身哲理已加强其专注地位和霸权，优先考虑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团结，并在各种国际论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苏吉奥诺于星期五2025年4月1号在雅加达外交部长年度新闻声明会议上确认的这一消息。外交部长苏吉奥诺表示，印尼的愿景是通过建立和谐的睦邻关系，继续加强其在全球正面上的作用。外交部长苏吉奥诺表示，印尼将继续优先考虑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团结和中心地位，同时鼓励加入友好合作条约的地区外国家尊重其法律任义务的。印尼还将继续积极解决缅甸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外交部长苏吉奥诺表示，在更广泛的地区，印尼智利已在互相尊重和欣赏的原则基础上，作为平等的发展伙伴，加强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印尼还通过派遣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继续展示其作为全球平衡力量的影响力。目前，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五大军事派遣国，在八个联合国的派团中派驻了 2,736 名人员。印尼贸易部长布迪桑多索勒观的认为，印尼成为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正式成员，可以增加该国的出口。布迪桑多索周五一月四号在加拿大表示，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增加出口。布迪桑多索表示，双方将探讨过程合作方式，以促进对外贸易的。此外，布迪桑多索表示，印尼对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是种的开放态度。他认为，印尼对参与金砖国家工作已经经过深入研究。这间经济研究机构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或 CELIOS 表示，印尼加入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将带来新的好处，特别是在市场扩展方面。 CELIOS 经济总监奈尔·胡德表示，到目前为止，印尼出口仍然依靠传统市场，例如美国和欧洲。这一新成员，这个将使印尼摆脱美国和欧洲的束缚的开国市场机会。印尼敦促以色列根据国际法承担责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奥诺一星期五2025年4月1号在加达发表的年度新闻声明中传达了这一消息。苏吉奥诺部长表示，印尼外交中为包机巴勒斯坦。他说，印尼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负有转角世界和平的宣发责任。
印度尼西亚 berpandangan bahwa hukum internasional
印尼认为必须遵守国际法的，并且不得采取双重标准。印尼还欢迎国际法院的教令，并敦促以色列在国际法面前承担责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保新一特西460天的造成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统计数字，因为每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条人的生命。外交部长苏吉奥诺表示，印尼将继续致力抑制着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指责联合国中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公正处。他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定，印尼也准备派遣维和部队。此外，苏吉奥诺再次推动根据国际战术理据实施两国解决方案。他说，停火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印尼工商会主席阿尼迪亚巴克里表示，印尼和巴基斯坦合作的重点领域主要有四个，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和国防。阿尼迪亚巴克里最近在加达古宁安的印尼工商会大厦会见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阿米尔·库兰·拉托雷时讨论了这一问题。阿尼迪亚巴克里一周六一月十一号在加达发表讲话中，巴基斯坦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在国防卫卫生、农业和能源领域有基石有受舍，因此在这些领域改善合作需要增加。他表示，为周边这次活动，印尼工商会不仅将与大使馆合作，还将让印尼工商会驻巴基斯坦的合作伙伴也参与其中。他表示，印尼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阿 Amir kuram ratore i anindia bakri i de piao se. Ini he pacisitan se yo hao go jia. Chung jiao he wen hua lian si mi jie. Jie se de liang guo geng jia rung i fa zan gao mao yi de guan si. Indonesia Gung He Guo Seng Ji Wei Yuan Hui Fu Chu Si Budi Priyono Hui Jian Le Wai Jiao Bu Zhang Su Giono I Jia Jiang Xie Dong Zuo Yong Di Shen Ji Zai Guo Ji Se Hui Zhong De Zuo Yong I Ni Gung Dang Zuo Yong De Bu Duan Zheng Jiang Fu He Jin Se Indonesia 2045 Nian Yuan Jing De Yu Ji Shi Shi Xian I Ni Zai Di Ji Reng Zi Juan Ju de Ling Dao Di Wei He Ying Xiang Li de Mu Biao. Budi Priyono I Zhou Liu 1月11 Hao Zai Jia Da Fa Biao Jiang Hua. Dui Zheng Fu De Bie Shi Wai Jiao Bu Biao Shi Gan Xie. Gan Xie Ta Men Zi Jin Wei Zhe Wei Indonesia Gung He Guo Seng Ji Wei Yuan Hui Zai Se Jie Seng Ji Ji Gou Zhu Zhe Huo Indosai Zhong De Zuo Yong Di Gung Zhe Zhe Zheng Ge Ya Zhou阿索塞和整个东盟阿贤塞。同时外交部长苏吉奥诺强调，外交部将继续加强与印尼各机构间的协同与合作，加强和扩大印尼在国际各领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中部位于越南的摄影记者朱传之早上Vinces Asia 正在南苏拉威西岛担当投资机会。Vinces Asia 是 FinGroup 的成员公司，而 FinGroup 是越南最大的摄影公司之一。Vinces亚洲首席孙行官安邦三角1951年1月10日在王家溪会见南苏拉威西省代理省长 Fajri Jufri 时，对南苏拉威西省政府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这个地区非常适合建设商业生态系统，一直同时被动分发集团的地然公社集团中加我来念一直同时伊的同时被动分发集团的地产公司集团总裁的拉曼阿里夫表示，他们只说以访问王家溪是因为他们有兴趣都是电动汽车，希望未来电动汽车能够住在南苏拉威西地区。Fajri Jufri 对 FinFast 在南苏拉威西岛投资的意愿表示欢迎。对于投资者来说，政府当然要提供投资的便利。东爪哇省代理省长 Adi Karyono 周五在停靠于Tanjung Tembaga Probolinggo 港的澳大利亚游览了 Labrosa 上游览并享用感展时推广了东爪哇的多元化旅游。因苏安达拉东省说，周五1月10日在社会报道阿迪卡里诺发表声明中，勒勒布罗斯号游轮停靠普罗林戈的丹中登巴格港，为澳大利亚游客提供了一个欣赏东爪哇各个旅游景点的机会。东爪哇的文化和旅游建立非常丰富多样，这并非没有道理。据了解，目前全国游客类旅游景点131处，包括自然旅游景点、人文旅游景点和人工旅游景点，遍布全国各县市。人们的希望不仅是布罗摩火山，还有社会及其老城哥达多、莫加克多及马加巴希遗址、巴杜城、马朗、马杜拉、巴维安以及许多其他可以探索的地方。阿迪表示，除了自然旅游外，东爪哇还提供文化旅游、 通过这样的诱客，阿迪加里诺乐观地认为他将对旅游景点周边设计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中小微型企业部门。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印尼各地的消息，第一条消息来自东南苏拉威西省贝克拉干县。东南苏拉威西省贝克拉干市政区政府成功打破了印度尼西亚世界纪录博物馆和牟利的纪录，为该地区22000名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牟利高级客户关系经理安德里布兰多诺周二对此次破纪录表示赞赏。此次免费营养餐活动共有2.2万名学生参加，分为多个地点进行，其中10000名学生在拉苏苏瓦城市广场参加，另外1.2万名学生分布在贝格拉嘎县的首个街道。贝格拉嘎代理市政长 Yusmin 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为了创造纪录，也是国家打造健康高拯救一代计划的主体落实形式。牟利纪录成功打破了 2022年在马格朗创下的 1.4 万名学生参加的记录。听众朋友，下一个消息来自西苏曼德拉省阿甘市政局，高 2.62 米的计划摩艺术花在西苏曼德拉省阿甘县郭达兰当村巴当巴鲁布自然保护区森林区的达旺花继续的盛开。西苏曼德拉自然资源保护中心森林生态系统工作人员 Zarul Fitra 周二表示，这朵花高 2.62 米，宽95厘米，第二天就完美绽放。他表示，这种珍稀树保护花卉的盛开地点，位于阿诺尔地形的花草的栖息地。巴当巴鲁布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3.4 公顷，是珍稀植物的保护区，尤其是1930年首次发现的阿诺的大花。由于在该地点发现了这种稀有花朵，荷兰政府随后将该地区指定为巴丹巴鲁布自然保护区，是花社受法律和部门法规保护的花卉。目前在阿甘地区发现的社花有四种，分别是大摩艺、巨型摩艺、薄叶摩艺和扁翼摩艺，鲜花遍布阿甘的多个地区，例如巴伦巴扬、巴鲁布、丹中拉亚、鲁布巴松、马图尔等地区。听众朋友，最新消息来自新努沙登加拉省北龙母岛县文化部长法利尊就一位位于新努沙登加拉省北龙母县刚加基耿格朗村格达哈加村庄的乡村博物馆进行了揭幕仪式。法利尊部长表示，自己是推动文化进步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希望村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存放文物的场所，还能成为设计设置和交易的手段。耿格朗村博物馆所长了约80件耿格王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其中最多的是乌鸡和古代手稿，之外还有反映格达团耿格世纪生活的日常用品、农业设备、传统工艺品和传统服饰，格达团耿格的各种文物和遗物，对当地实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当地历史博物馆于2018年3月5日即向公众开放，每位游客都可以了解到该王国以及实际世纪末神秘消失的甘布姆萨利的历史。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将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零点几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4950前赫调整至4955千赫，而3325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 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adio.g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听众朋友，历史上的这一天是从1942年1月4日达拉干战役那一天发生的时间开始的。印度尼西亚将一月四日定为达拉干战役日。达拉干战役是1942年1月4日这4日发生在日本和荷兰之间的一场战争。荷兰和日本打算争夺达拉干地区，因为他们想完全获得那里的油田。被加里曼丹省的这个地区也是爪哇岛的入口。爪哇岛是和属东印度群岛的权力基地。听众朋友，接环岛东巴基斯坦夺利巴基斯坦的事件，于1971年1月4日，东巴基斯坦省正式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之间的政治、语言和经济差异导致了分裂，并引发了当年的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听众朋友，我已全国聋人日结束历史上的这一天，在印度尼西亚1月4日被庆祝为全国聋人日。全国聋人日的决定是在坚毅里联合华院酒店举行的为期3天2017年9月24日至23日的印度尼西亚聋人福利运动全国工作会议上决定的。 Gerkatin.org 网站援引消息称，之所以选择1月4日作为纪念日，是因为1961年1月4日印度尼西亚聋哑联盟简称斯卡杜比在万隆成立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Warni、 无言流思、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俄罗斯标识。印度尼西亚在金砖国家中，在团结全球东南方方面发挥之重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于1月9日周四表示，俄罗斯政府欢迎以你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俄罗斯外交部称，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国家将对促进东西方国家团结发挥重要作用。声明称，印度尼西亚的候选资格已经于2023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峰会上，作为欧盟第一波扩大的一部分提出并获得临时批准。考虑到2024年的总统选举，印度尼西亚已决定正式推迟其候选资格，直到新国家元首就职并组建政府。这被认为在团结全球东方和南方方面发挥之重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其实称，印度尼西亚的候选资格得到了金砖国家全体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国家将进一步加强该组织的权威，并不断团结南半球和东半球国家，建立更加公正平衡的多极世界的秩序。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中国和南非一起加入金砖国家
集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度尼西亚正式加入金砖国家、符合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相信印度尼西亚将为金砖国家发展做出经济贡献。郭家坤表示，愿同印度尼西亚等等金砖国家一道，共同构建更加全面、亲密、务实、包容的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将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国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外交部长苏吉奥诺于1月10日在雅加达举行的年度新闻声明中转达了这一消息。苏吉奥诺部长解释说，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国家并不是一项惯例的政策。
Sebagai anggota BRICS, Indonesia akan
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印度尼西亚将确保连接发展中国家和印太地区的利益，并将继续积极防止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升级。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奥诺进一步强调，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国家是印尼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的体现。苏吉奥诺部长还解释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金砖国家成员国就一致决定接受印度尼西亚成为正式成员。他说，这证明印尼是一个被认为重要的国家，能够立即加入。印度尼西亚古波松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Yang kurasakan di saat kau ada di dalam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零点级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9:50调整至19:55，而23:25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gallery.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美丽的高尾山山谷。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六景点。马朗以拥有各种旅游目的地而闻名，最新的旅游目的地是以位高尾山脚下的美丽的古农高尾山谷。准确地说，是在马朗市政区阿俊分区的巴里萨里村。lembah indah gunung kawi melita kawi sanku 提供乡村和山丘的景色，让您的眼睛焕然一新。这次旅行的主要吸引力是园艺活动的教育，游客可以种植庄稼，了解各种植物和其他园艺活动。占得20公顷的高尾山美丽山谷的旅游场地，还配备了露营设施、凉亭、外出和大排档以及住宿，可根据你的能力选择。Lembah Indah 美丽的山谷也有独特之处，即在形状独特的帐篷中以豪华露营的形式住宿。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帐篷被围起来，可以欣赏到迷人山谷的全景。各位听众，Lembah Indah Gunung Kawi 每天早上8点至下午5点是印尼时间开放，需支付20000盾的门票。进入内部后，游客将渴望寻找可在 Instagram 上拍摄的照片点。游客最喜欢的景点还有稻田和地田。将来到美丽的高尾山山谷所在地的游客，最好是用私家车，因为公共交通上无法到达该地点。沿途游客将欣赏到以高尾山融为一体的乡村风景和尊山美景。听众朋友，美丽山谷的存在空气凉爽，既有教育意义的旅游理念，非常适合家庭游玩。建议前来美丽的高尾山山谷的游客穿上舒适的鞋子，因为游客肯定会整天探索大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5千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柳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屋檐柳絮》节目里，我将给您探讨印度尼西亚队在国际辩论赛上荣获两项大奖。听众朋友，本期我们呈现了来自教育界和国际比赛领域的消息。2025年新年伊始，印度尼西亚学生将通过2023年世界大学辩论锦标赛，再者让国家的名字在世界舞台上闻名。世界上最大的辩论比赛于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1月4日在巴拿马城，采用英国议会辩论形式举行的。本次赛事中，印度尼西亚夺得了两项殊荣，即英语作为外语冠军，由柬国大学，由比努斯大学的 Jennifer Marcelin Chan 和 Rachel Chan 获得的。Jennifer 还被评为英语作为外语总决赛最佳演讲者，并获得 Bobby Andika Roy 当奖。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参加在巴拿马城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辩论锦标赛的有来自柬国大学 BINUS 和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大学的两支队伍，他们是2023年全国大学辩论锦标赛的总决赛选手。这是国家成就中心指导的结果。比赛并不轻松，因为本次比赛共有来自40个国家、111所大学的229支队伍参加。然而，热情和努力换来了辉煌的成果。柬国大学队在决赛中击败了来自哥伦比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强队。导师团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特别是来自巴加加兰大学英语联盟的邓古奥马尔阿斯哈尔哈卡尼，他且曾指导参赛者达到这一成就的顶峰。听众朋友，这个成功故事真实地证明了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才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这一成功也是国家成就中心提供的密集指导和支持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国家成就中心曾之开发年轻一代潜力的愿景，不断培养学生成人的参加国际赛事的素质。 Jennifer Marcelin 和他的团队的成功证明并激励了印度尼西亚学生有信心勇敢地登上七的世界级锦标赛的舞台。听众朋友，那就是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屋檐柳絮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纳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没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布朗伊纳的节目。记住没有，在本期的布朗伊纳的节目中，我们将介绍一首名为《安音里路》歌王遮风的格隆中歌曲。这首歌由安吉里安在 New Normal 格隆中乐队的伴奏下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由印度尼西亚2023年在伊斯兰办活动决赛选手 Roni Parulian 创作并推广的，于2024年9月19号发行。这首歌曲大体上讲的最磨人心理烦躁，思念爱人，希望风儿能送来思念之情。这就没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安吉里安在 New Normal 格隆中乐队的伴奏下演唱的《安音里路》和渴望遮风的格隆中歌曲，请各位欣赏。
Sampai kapankah rindu ini akan bertahan? Rasa gelisah menghantui perasaanku. Diam-diam mencari-cari hadirmu di sampingku. Andai saja angin I'm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i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